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五，祝听众朋友假日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谁会被记入恶人榜，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下面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里，与您分享第31集中的2个故事。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周武帝地狱受审的启示，人间报应不算完。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告诉您，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她问，现在还有迫害吗？我怎么没听说呢？我说，一直都有，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都是秘密进行的。23年来，中共用内部文件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您知道吗？中共在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100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人，导致他们伤残、精神失常、被虐杀。根据明慧网的记录，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电刑、烙刑、锥刑、吊刑、冻刑、烫刑、铐刑、拖刑、捆刑、抻刑等等等等，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塞辣椒、不让睡觉、钉竹签、轮奸等等，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就在2022年8月15日，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民家中绑架走的，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是3个孩子的母亲。她被从家中绑架走后，被蒙上眼睛，戴上耳机，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凶器说，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叫做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恐怖刑具。在新闻发布会上，凶器说，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塞点燃后的香烟，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留在他的鼻腔里。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见我的妻子不屈服，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并用上某种仪器。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凶器说，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 如果不屈服，就把工具箱留下来，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凶器在发言时一度哽咽，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听众朋友，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优秀作家法轮功学员王学明入冤狱仅六天就被害死；山东王华阳被迫流离失所十年，现被绑架；辽宁省公安厅四任厅长全落马，两厅长被同日开除，立案调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成都市法轮功学员、优秀作家52岁的王学明于2020年11月20号在内蒙古包头市讲学时，被包头市青山区公安分局绑架，被网判四年。今年9月15号，王学明被劫持到呼和浩特第一监狱。六天后的9月21号，家属收到通知，声称王学明已在监狱猝死。王学明笔名云霄，唐明，西南师大教育硕士，曾是四川省作协会员、龙泉作协理事，曾获2007年搜狐网十大优秀作家称号。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王学明曾多次遭到当局的迫害。1999年12月，王学明依法到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被绑架。王学明被押回成都，被非法关押40天后，他所在的工作单位将他开除，并勒索罚款10000元。2001年12月，王学明再次被当局绑架。在龙泉驿区看守所，狱警指使犯人将王学明的衣服扒光，严冬里反复用冷水浇灌，被十多个犯人轮流毒打，致使他大量吐血，还用竹签从他的左手食指和中指之间插入，然后从手掌心刺出，用三个点燃的烟头同时烫他面部。2002年8月，王学明被龙泉驿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被截入雅安监狱。他被监狱关禁闭迫害，他创作的一部近30万字的教育专著手稿被雅安监狱搜走。2011年10月，王学明被武汉市公安局文保分局国保大队无端绑架，被武昌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当局惧怕他的写作具有影响力，强行关闭他的书院与教育公司，没收焚烧他个人专著6000余册，经济损失达100万元以上。2020年11月20号，王学明在内蒙古包头市讲学时，遭到包头市青山区公安分局绑架，后被网判四年。今年9月15号，王学明被劫持到呼和浩特第一监狱仅六天，被迫害致死，年仅52岁。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招远市毕郭镇法轮功学员王华阳为躲避当局的迫害，于2012年起被迫流离失所十年。今年8月，王华阳在栖霞市被警察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栖霞看守所。据悉，招远市公安局欲对他加重迫害。现年59岁的王华阳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他按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事事为别人着想，他所患的疾病不治而愈，无病一身轻，家庭和睦，夫妻幸福。2012年4月，王华阳的家被村委主任薛建基带领来自烟台、招远、毕郭、富山公安局的众多警察闯入，大肆抄家。他家的电脑、打印机、摄像机及现金8000元等私人财物共计40000多元被抢走。因王华阳不在家，绑架未遂。于是警察在王华阳住宅周围安上摄像头，并且派人在村中蹲坑，村委主任薛建基领着两警察到处寻找。 从此王华阳被迫流离失所十年，有家不能回。警察绑架了王华阳的妻子池瑞梅和女儿王龙娜，还绑架了声援营救母女二人的其他20位法轮功学员，将他们劫持到岭南金矿洗脑班迫害。池瑞梅、王龙娜母女被囚禁四个月后，被敲诈1000多元钱才得以回家。在王华阳被迫流离失所的十年间，警察从没有间断地抓捕他。今年8月中下旬，王华阳在栖霞打工时被栖霞市公安局国保和招远市公安局国保联手绑架。据明慧网报道，继辽宁省公安厅四任厅长落马后，9月21号，辽宁省公安厅前副厅长周朝东及曾任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的杨耀威同一天被立案审查调查，并被开除公职。数点之前落马的辽宁公安厅四任厅长。2016年，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前副主任、公安厅前厅长李峰因辽宁人大代表贿选案被免职调查。2021年1月25号，辽宁省前公安厅长李文喜被查。2021年8月23号，辽宁省前公安厅长薛恒被查。今年3月1号，辽宁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王大伟被查。今年9月21号，辽宁省纪检委通报，辽宁省公安厅前党委委员、副厅长、省委网信办前副主任周朝东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同一天，辽宁省大连市前副市长、市公安局前党委书记、局长杨耀威也被双开。杨耀威也曾是辽宁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周朝东2017年接任杨耀威的职位。辽宁省是全中国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许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伤、致残、致疯、致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甚至被活摘器官。仅2020年，辽宁省有2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居全国之首。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上述公安厅长们因严重违法违纪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瑞典华裔民众表示曾误会法轮功，现在明白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的每个周五、周六，法轮功学员们都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博物馆前举办讲真相活动。瑞典居民香港华裔安说：“以前我们都上当受骗了，误会了法轮功。”现在明白了，你们都是好人。9月16号周五这天，安和他的瑞典先生经过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场地时表示，以前他经常在香港街头看到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但每次都是躲得远远的。他说，那时因受中共官媒的影响，我认为你们是反政府的，心里特别反感，对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展板、横幅等一概的排斥，直到发生了在香港的事情，我才有所醒悟。安还诚恳地向法轮功学员道歉。9月17号周六，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活动的展板展台整齐地摆放在了诺贝尔博物馆前。活动开始不久就下起了雨。法轮功学员迅速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透明塑料布，把展板资料遮盖好，活动照常进行。不到半个小时，雨过天晴。许多民众目睹了法轮功学员在雨中的坚守，深受感动。有人径直走上前观看真相展板，或与法轮功学员攀谈，有的主动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9月23号、24号这两天天气特别好，前来活动场地了解真相的人流络绎不绝，明白真相的人们有的要帮助传播真相，有的表示对功法很感兴趣。 克里斯托弗先生是来自瑞典北部城市的一位教师，当他听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如此残酷的迫害时，既震惊又气愤。他亲自声援法轮功学员后还说，请给我一些英文资料，我要跟我的学生们去讲中共一直在迫害法轮功。一位来自西班牙的中年女士说，我站在这里感到很放松，有很强的能量感，看到这么宁静祥和的练功场面，我被打动了。她表示要寻找练功点练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266,000。
请听时事评论，谁会被记入恶人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31日。数百年前，英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戏剧家莎士比亚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暂时包庇起来的罪恶总有一天会揭露出来的。几百年来，莎士比亚的这句话不断地被印证。记变天账是德国人在柏林墙还未倒下之前记录枪杀最卖力的东德官兵所采用的办法。德国人把那些参与作恶者的姓名公诸于众，让更多人知道。当那些作恶的士兵看到名单后，开始收敛射杀行为。对于越境者，他们中有些人明智地调整了射击角度，向空中开枪，或者枪口抬高一寸。但是始终还有一些执迷不悟，仍然瞄准越境者射击的卫兵。在柏林墙被推倒之后，被判有罪而入狱，被永远记在了历史的罪恶簿上。记变天账是德国普通民众以平和理性的方式制止暴力的一种办法，告诫行恶者，邪恶总有倒台的一天，制造冤案终归是要被清算的。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有这样的记录。明朝末期，魏忠贤的东厂锦衣卫迫害忠良之时，百姓也采取了把锦衣卫恶行记录为册，告知天下人。如宴客巨草撰写的《赵玉惨言》，陈述了锦衣卫迫害忠良的详细事实。这些被民间记录的罪行成为证实东厂爪牙的有力证据。在魏忠贤倒台后，魏忠贤心腹爪牙之一被称为五彪的徐显纯，即使他是孝定皇后的外孙，也罪不容赦，最终伏法。其他众多的锦衣卫帮凶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与处置。如今明慧网恶人榜是法轮功学员记录那些一意孤行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610办公室人员、国宝、警察等迫害者。这可以让行恶者意识到，虽然执行中共的迫害命令没有凭证，但是这个恶人榜记录了这些迫害事件，将来成为清算时的事实证据。明慧网的恶人榜23年来已收录了11万多名中共政法委相关人员，迫害者包括但不仅局限于直接实施迫害者，也包括制定具体政策、下达命令以及协同者。恶人榜并不是要惩罚谁，而是在告诫执迷不悟的人，任何的借口，比如上级安排、被动执行、没有办法、考核任务、走走形式等等，都是对中共迫害好人、打击善良的漠视，是在历史关键时期的盲从选择。在明慧网的报道中，越来越多的政法委人员、警察在处理法轮功学员的事情时，已经采取明智妥善的处理方式，如有国宝大队长说，送阿姨回家吧，还有觉醒的警察不再接听举报法轮功学员的电话，而有法官说， 我可不审了。还有的说，不符合逮捕条件，法院不接受等等，都是在将枪口抬高一厘米，都是善意之举。但是对于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依然每天还在发生着。2022年3至4月至少有767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绑架骚扰，仅4月份就有57名法轮功学员被诬判，1至3月获知至少有44名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离世。历史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每个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在善与恶之间做出选择。从东德民众的祭遍天杖，到明朝百姓公示锦衣卫罪行，再到中共政法委人员迫害好人被恶人榜公开，都表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善恶有报是天理，恶行一定有恶报，悔过自新，赎罪立功，是摆脱恶报的出路。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何一鸣的评论文章，谁会被记入恶人榜？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想跟您说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正原因。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1992年从中国传出，到了1999年有1亿的中国人在练法轮功。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当时在周围的同事、邻居、朋友、亲戚中是不是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呢？也就是说，法轮功在90年代的中国是一项深受欢迎的全民健身运动。那么你想一下，如果法轮功真的不好，为什么中国还会有这么多人练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练了以后身心受益，而且还推荐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呢？为什么后来共产党不让练了，他们还这么坚定呢？而且传播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联想一下，共产党每到一个时期就要来一场政治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包括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清理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屠城，到这23年来迫害法轮功，政治运动是接二连三。其实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实理由不是因为法轮功不好，而是因为法轮功太好了，练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法轮功是佛家上乘性命双修的功法，有5套练功动作，简单易学，以真善人的宇宙特性为准则，按照宇宙的演化原理修炼。法轮功强调重德，注重人心性的修炼。所谓性命双修，就是除了修炼人的心性之外，同时又修命，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显著。很多在医院难以治愈的慢性病、疑难杂症，在练法轮功后得到了康复。人们有了更健康的身体，更高的道德水平，大家都是你为着我，我为着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和睦了，家庭更和睦了，那么受益的人自然就会告诉给亲朋好友，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法轮功就这样在中国大陆迅速传播开来。到1999年7月共产党禁止法轮功的时候，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数已达到了1亿人，遍布社会各个阶层，超过了当时中共号称的6000万党员的人数。 就连中央政治局七个常委的家属都在练法轮功。人数一多，便触动了中共当局敏感的神经。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国务院信访局上访，要求合法的练功权利。当时江泽民为此感到震怒，说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江泽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发出了镇压的信号。也就是说，共产党打压法轮功并不是因为法轮功不好，而是江泽民妒忌法轮功的人数多，而且法轮功修炼者有着独立于中共意识形态之外的共同的世界观。法轮功学员并不认为他们的修炼与政府有任何冲突，可是江泽民却将其视为威胁，把这一佛家信仰与中共无神论意识形态对立起来。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打压法轮功真正的原因是江泽民妒忌练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今天与您分享第31集中的故事。一，直肠癌晚期、肝硬化晚期、肾坏死等九种重病全部痊愈。二，疑难病症医生束手，修炼大法一月康复。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直肠癌晚期、肝硬化晚期、肾坏死等九种重病全部痊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3月18日。我是吉林省公主岭人，在2002年5月21日遭绑架关进拘留所，被邪恶之徒迫害成重病，瘦得皮包骨，人都脱相了。在我奄奄一息的情况下，拘留所才通知家属，在人背人抬的情况下，恶警手里还拿着手铐看管我，随家属一起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是直肠癌晚期、肝硬化晚期、肾坏死、糖尿病、胆囊炎等九种重病，公主岭市的医院治不了，于是转到省城医院，大夫都摇头，无法治疗，只能维持。大夫对我儿子说，你们得有精神准备。在这种情况下，邪恶之徒还判我3年劳教，骗我的家属在劳教单和其他材料上代替我签字，放弃修炼。在此我声明，家属代签的所有材料作废。亲属们都到医院来看我，看到之后都哭了。有亲属说，2天都过不去了，准备后事吧。大家来医院看我，都感觉是最后看一眼。我对家属说，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有大法，我没有事的，你们放心吧。我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内心非常平静，总是笑呵呵的。我找大夫出院，大夫不理解。大夫说，你连老命都不要了。大夫不同意我出院，出院手续没有办，我就回家了。当时我是抬进医院的，回家以后没吃药，也没打针，没几天能起床了。 开始能坐五分钟，我就坐五分钟看书，从来不躺着看法，然后十分钟、二十分钟，最后我能坐椅子上看一个小时。练功开始站不稳，前仰后合，能练一下我就练一下，特别是练法轮周天法，蹲不下，蹲下了又起不来，但我还是坚持练。开始上厕所得有两个人扶着，前面有人拉着，后面得有人抱着，我才能大便。我有一点能动就自己做，因为我是大法弟子，什么都难不倒我，大法在我身上显出了神奇。十天以后我就能自理了，叠被子、洗脸、吃饭、上厕所，我家属邻居都感到神奇。我刚回家时，有一个朋友还有一个家属劝我吃安利，他们说安利是补品，吃了对身体大有好处。我就对他们说，我有师父的，练功就行了，不用吃补品，什么都不用。回来一个月以后，我妻子要求我去医院检查，为了让妻子放心，我答应了她的要求，检查还是肝硬化晚期。回到家我安慰妻子，你别听大夫的，原先抬我进的医院，我现在能走到医院，这不是大法的神奇吗？过半个月以后，身体恢复差不多了，我要出去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我回到家乡，全村人一看到我像正常人一样，简直不敢相信，都感到大法神奇。我就给他们讲真相，从这个村走到那个村，把带的真相材料和影碟连发带送。我步行，碰到放牛、放羊、走路人、种地的人等，就讲大法的神奇。原先不理解的人现在都明白了法轮大法好，有的主动找我问真相，有的要书看，有的说以后也要练法轮功。四个月以后，我去医院给大夫护士讲真相，当我走到给我主治医生的办公室，站在他面前，他感到非常惊讶，用一种惊奇的眼光看着我说，难道你的病是我们误诊了吗？我说，那么多种病都能误诊吗？省城医院也误诊？那医院就别开了，你没有误诊。我出院后一片药没吃，一针没打，我就好了。我告诉你，我是练法轮功练好的。他们感到非常神奇，我给他们讲真相，电视里讲的都是假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嫁祸于法轮功，蒙蔽群众，使群众仇恨法轮功。我还告诉他们，练法轮功对人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谁练谁受益，你不要相信那些谎言，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走时，大夫一直送我到楼梯口。我在拘留所的时候，四个人分班看着两宿，看着不行就要往火葬场抬，因为江泽民通过610办公室向各地秘密传达了对法轮功不讲法律，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这样的所谓政策。我就对同修说，我可能不行了，够呛了。说完这句话就感到不对劲，我马上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讲法，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还有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讲法中的一段法，那么在这部法里，我已经把使人能够修炼提高上来的一切因素都贯穿在里面了，只要你去学，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只要你去修，只要你能够在法上去认识法，那就无所不能。师父怎么安排我怎么走，我向内找自己心动没动，是不是真信师父信大法，我心里非常平静，非常舒服，安安静静睡了一夜。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欢迎继续收听。
疑难病症医生束手，修炼大法一跃康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4月7日。我是湖南省岳阳平江县的大法弟子，在没修炼法轮大法以前身患重病，医院检查八种病，其中最严重的是风湿性心脏病、高血压、几十年的胃病等。一到晚上，风湿病痛得我发狂，特别是半夜一两点要把我爱人叫醒给我捶捶打打，不给我捶打就痛得我大喊大叫。丈夫经常累得一合上眼几分钟，我就又把他叫醒。几年来，我每天晚上基本上就是这样度过，白天也根本谈不上做蛮多的家务。一染上感冒，尽管到医院吃药打针，总是两个月不能好。地方医生都知道我的疑难杂症，早已束手无策，后来只好经常到大医院去治疗。过一段时间，大医院也不下药了，医生安慰我说，你回去休息会好的。其实医生知道我的病没法治，我自己也更清楚。就这样，长期不但自己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还连累了家人。所以自己经常想，这样的日子还活着有什么意思？直到98年5月，我请了一位老中医给我看病，老中医勉强给我开了四副药。他说，吃了这四副药好了一点，你再来看病，没有见效，你不要来了。我捡了四副药，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把四副药放在柜子里，上床躺着。第二天，一位朋友来看我，他走到我床前，他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病有治了，练法轮功能救人，人家癌症都能治好。接着他就给我介绍李老师讲的大法，他说，修炼真善忍，做一个好人中的好人。我听得津津有味，觉得很有道理，决心要修炼。过几天，一位工友帮我找到一本《转法轮》。1998年5月20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一位工友到家里教了我练李老师的五套功法，练完了之后我觉得身体舒服，就上床睡觉，不知不觉一夜睡到天亮。清早我丈夫激动地说，法轮功怎么这么好，昨晚你没叫我捶脚，我说真是神奇，莫怪你朋友说只要真心修炼，癌症都能练好。从得法后，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不到一个月，我的身体恢复了健康，老中医的四副中药也不用再试了。几年来，不但我本人身体好了，全家都受益。去年三月，我儿子骑摩托车去上班，在一个急拐弯处与一个的士相撞，当时周围的人都认为我儿子给撞死了。赶到现场，我儿子从地上爬起来，连皮都没破，汽车却撞坏了，摩托车也成了废铁。在场的人都说，他家里供了什么大神，不然哪有命。事后才知道他妈妈修炼法轮功。真是法轮功给了我儿子的新生，师父给了我儿子第二次生命。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千真万确。善良的人们请记住，法轮大法好，劝有缘之士来得法。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中国历史上四位灭佛的皇帝遭受了天谴，他们就是三武一宗，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北周武帝宇文邕在地狱受审的故事。建德三年，武帝下诏开始禁止佛道二教，二教的经书塑像全部毁掉，废除僧人道士，命令他们还俗为民。宣政元年五月己丑日，周武帝统帅大军北伐，六月丁酉日，周武帝病重，返回京师的当晚，武帝死于车驾上，时年36岁。地狱受审。《明报记》中记述道，北周武帝喜欢吃鸡蛋，一次吃好几枚。拔标是监管膳食的仪同，由于经常侍候皇帝吃饭而得宠。后来隋文帝即位，他还留任原职。开皇年中，他忽然暴毙，由于心还暖，所以家人不忍心把他埋葬。三天之后，他醒了过来，一开口就说，带我去见皇上，我要替周武帝传话。大家就替他安排求见。隋文帝问他要传什么话，他说，暴死之后听到有人叫我，我就跟着他到一个大地穴的地方，那儿所有的路都是通入地穴道。我走到穴口，遥见西方有100多人骑马而来，他们护卫着一位像国王的人。等到他们骑进穴口，才知道那人就是周武帝。我就向武帝礼拜，武帝说，阎罗王传唤你来作证我的事，你本身没有罪。讲完话，武帝就进入穴里，使者也带我进入穴中。来到宫廷里，我见到阎罗王，武帝对阎罗王十分恭敬，使者叫我向阎罗王礼拜。明君就问我，你替武帝准备饮食的这些年，武帝前后共吃了几枚白团？我不知道白团是什么，就看左右的人，左右的人告诉我说，白团就是鸡蛋。我就回答说，武帝经常吃白团，数目有多少我从未算过。明君就向武帝说，这个人没有算多少枚，我们要把他弄出来计算。武帝一听，一脸凄惨地站了起来，忽然出现了一张铁床，还有几十名牛头人身的狱卒。武帝已经身卧床上，这时狱卒就用铁梁来压武帝，武帝的两肋割裂开，从割裂处鸡蛋不停涌出，很快堆积得与床一样高，有十几壶之多，五斗为一壶。明君就叫狱卒计数，数完之后，床和狱卒就都不见了。武帝已经坐在位子上，明君告诉我可以走了，于是就有人带我出到穴口。武帝出来告诉我说，你替我传话大隋国的天子，现在国库内的金玉布帛 都是我储蓄的，由于我生前为帝王时毁灭佛法，所以现在受大苦，请他替我做功德。于是隋文帝就通令天下，每家出一钱，替北周武帝做功德来超度他。灭佛是最大的罪业。周武帝在世时好吃鸡蛋，但生活并不奢华，平时粗衣薄食，简朴节约，拆除各座雄壮华丽的殿堂，分赐给穷苦的百姓，释放为奴的平民。后宫设置妃二人、侍妇三人、御妻三人，除此以外一律裁减。周武帝平定北齐后下诏，废除北齐苛刻的政令，释放北齐官府和私家的奴婢，要求刺史亲自查检核对，对老弱病残、孤独无靠、忍饥挨饿、粮食断绝的人实行赈济，供给他们衣服粮食。周武帝勤俭爱民，也许是一个好国君了吧，怎么年纪轻轻就死了呢？因为他毁灭佛法，犯了逆天大罪，遭到了报应。试想，在地狱吃了多少鸡蛋都要算清楚，杀了多少人，灭了多少佛像，能不清算吗？所以他求宠臣拔标，传话隋文帝，通令天下人修心向善，以此来超度他。老天是公平的，世上无论您是一国之君还是黎民百姓，只要诽谤佛法，不敬神佛，都将遭到惩罚，不只是世间报应，在地狱还要继续偿还自己的罪业，不是说人死了就没事了。公元438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下诏，令50岁以下僧侣还俗，以解决兵源。444年，又下诏曰：以假虚荣、虚诞、生至妖孽的理由驱逐僧侣。公元446年，崔浩进言禁杀沙门，焚经像。拓跋焘下诏焚烧佛像及佛经，拆毁寺院，活埋僧侣。452年，拓跋焘被宦官杀死，时年45岁。崔浩也因此遭到灭族。行刑前，崔浩被装载在一辆没有遮盖的车上游街，有10几个人向他口里撒尿，他还受了死刑者从未受过的羞辱，鞭笞、杖刑、徒步、流放等。会昌5年8月，公元845年，唐武宗李炎大毁佛寺，诏书明令拆除寺庙4600余所，小寺院40000余所，佛经大量被焚，佛像烧熔铸钱，强令26万多僧尼还俗，古印度和日本和尚也不能幸免，史称会昌灭佛。后来唐武宗李炎因服食长生仙丹过量中毒而死，时年33岁。公元955年，周世宗柴荣下诏禁止私自出家，佛法寺庙有皇帝题字的可保留外，每县只留一寺，其他尽毁，全国共拆庙30360所，毁佛像铸钱，近100万僧尼被逼还俗。周世宗突发疾病而死，时年39岁。从表面上看，他们死亡原因各异，但真实的原因是他们毁灭佛法遭到的报应。以古为镜，唐太宗曾经讲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是说一个人以铜当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否穿戴的端正；以历史当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以人当镜子，可以发现自己的错误。法轮功也称法轮佛法，是1992年由李洪志大师在长春传出的佛家上乘高德修炼大法，以真善人宇宙最高标准指导学员修炼，受到世界各国政要和民众的好评，修者日增。法轮功书籍《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法轮佛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师父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然而1999年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对一群按真善人宇宙最高标准做好人的法轮功修炼者打压迫害已有21年之久，开动国家机器凌驾于法律之上，成立了类似德国纳粹的610办公室，专门打压法轮功修炼者，利用媒体、报纸、网络、公检法司等机构造假宣传，蛊惑民众，污蔑法轮佛法。江泽民之恶毒是胁迫公检法司等机构和媒体工作人员与之共同犯逆天之罪，还有更阴险的是让不明真相的民众接受虚假宣传，从而对法轮佛法产生反感，因此谤佛产生罪业。说白了，江泽民自己死还要拉一些人与之殉葬。神佛总是慈悲于人，给人改过的机会，对不明真相的善良人选择未来的机会，那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 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假期愉快。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